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哦嗨哟，狗仔吗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最近的温度还有天气真的非常的奇怪哦，非常的闷热，对不对？除了热之外呢，像是前几天又突然下了超级大雷雨，那其实呢天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闷热不舒服。但是呢根据着气象的一个预测哦，在今天可能呢会是目前今年的最高温记录哦。那预计呢在大台北地区啊、花东纵谷、中南部的近山区都可以来到了可能36度、37度的高温呢。哇，这个天气也未免太炎热了吧？现在才4月就要36、37度，那正来到了夏天7、8月，那还得了？不就要破40了吗？我觉得真的天气的状况越来越难以预测了。那像是呢气象专家林德恩他就表示说，其实呢最近刚好就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其实从昨天的白天开始温度已经开始飙高了，但是呢预计有在今天周二的白天气温会飙得更高，那在西半部的高温会上探36度或者是以上，非常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不过应该在周三啦，天气又要有所转变了，可能在周三的下半天起，天气呢又会可能转为这有降雨的可能，那雨区呢也可能会扩大，一直到了周六可能都会有着蛮明显的影响。所以呢尽管呢今天的温度可能会很热很高，但是呢在周三开始哦，会有封面报道，在北部的温度呢高温看呢就是30度左右，但是呢周五的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些，那周六周日会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会影响到大家周末的一些行程，还要带比较近的一些观察啦。不过呢可能下一波的封面会从周三一直影响到了周六的时刻，还是要请大家如果要出门在外的话，不管是雨具啊或者是甚至防晒的准备都要一起准备好哦。而今天呢是4月22，其实今天呢也是世界地球日哦，其实就是让大家啦至少一年一度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地球母亲，对不对？那每一年度其实在国际上面都会有着世界地球日的不同主题，那今年2025呢刚好是世界地球日的55周年，那今年的主题的名称呢叫做地球力，力量的力哦， Our Power Our Planet， 就是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地球。 那要聚焦的呢，就是在像是再生能源啊，或者是行动相关的串联。因为预计啦，我们现在的能源转型，除了在台湾已经谈了吵了好多年之外，其实在外国也是诶，要如何的把能源呢，可以有着更多的转换，或者是支持了这些的再生能源，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其实呢，真的是在世界上面呢，都在讨论探讨的一个话题。那当然啦，世界地球日其实很早哦，当时好像是美国先开始的。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参议员，他在1970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诶，在加州这边有非常严重的，像是因为石油外泄啊，还有空气污染啊，水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他就发起了全国的倡议。那没想到呢，这样子一个倡议的行动呢，越来越扩及，到了现届地球日，其实也超过了190多个国家来参与。当然呢，每个国家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这一些活动，或者是让大家呢再度的想到了这个地球资源的一个重要。那当然呢，像是有一些的国家会有像是关灯一小时的活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但是呢，在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地球力嘛，来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再生能源，还有我们要如何去做出这些的行动，非常重要的一块哦。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啦，这种的比较大的议题，其实不是只有单靠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其实真的要扩大到像是呢政府的政策之外，其实也要民众的一个配合和参与啊，对不对？不然呢，可能我们也是换了另外一个比较干净能源的方式。不过呢，大家的能源消耗的速度呢还是跟不上，或者是有更多的破坏，其实也是枉然，对不对？所以到底要如何取得这样子一个平衡，如何让这样子今年的地球力可以更加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的时候啊，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很多人都是要靠政府啊，或者是这些企业啊，还有这些的可能能源的厂商来做努力。但是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永续哦。像是呢，在天下杂志呢，他们就有一个 CSR 的专区，那也讲到了今年的2025年世界地球日有一个专题的报道。那当然中间就有很多对于再生能源的讨论，但是后面呢也讲到了，如果呢要以我们个人的身份，我们可以如何来响应这种的永续绿色生活呢？其实最简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午休的话可以关灯，然后减少了这个电的使用，就是来让每天可能在中午可能稍稍的一个小时也可以有真减碳的可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落实着绿色的饮食。那绿色的饮食是什么概念呢？除了吃绿色的食物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吃在地的，吃当季的食物哦。那这样子呢，其实就不会让我们的食物可能要从外国送过来啊，或者要如何运送，然后呢就会有太多的碳足迹，就是要比如说要坐飞机啊，要坐船又要花很多的能源，对不对？那减少的食物浪费其实也是绿色饮食的一块。那在绿色的居家部分呢，当然也有很多的节能家电啊，或者是减塑，从你我的生活开始做起。那绿色交通的部分呢，就是大众运输或者是那一种的电动车，比较低碳的交通工具大家也可以使用。那绿色消费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着比较环境保护的一些用品啊，或者是少买这些的不必要的物品，或者是呢买了东西我们就要多多的使用，这样子也可以比较环保，对不对？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落实着资源的循环，不管是垃圾分类啊，或者是物品的再度重复使用、资源回收再利用等等，其实很多的这些绿色生活是你我就可以从生活当中开始做起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吧。今天呢是4月22号世界地球日，也跟大家呢来谈到了今年这样一国际地球日的一个主题之外，也要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来听个歌曲。这首呢非常轻快的音乐是来自陈建年所演唱的《故乡普悠玛》。我们的故乡呢也真的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土地，爱护我们的地球了。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笛声响，即将离别故乡普悠玛，轻轻挥动着我的手， 点雨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那是那快乐。远离了隧道里，我摆渡着忧愁，孤独疲惫的我，又将在流后浪。故乡不忧吗？我爱的故乡不忧吗？不忧吗？
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伟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六点十二分咯，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看到了这样子一个食药署所发布的新闻，来跟大家谈到了一个蛮生活的议题，就是大家呢常常从市场啊或者是那种的超市连锁量饭店买回来的这种生鸡肉，在烹调之前大家会稍微用清水冲洗吗？这件事情呢其实好像是蛮多人的生活步骤，对不对？他就觉得说，诶，从外面买回来的食材，不管是鱼啊肉啊等等的，还是要冲洗一下比较干净，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反而跟大家说，先用清水冲洗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建议的动作哦。诶，为什么啊？不是有的时候买回来的东西上面怕有一些脏污啊，或者是有些处理不干净的，先冲洗一下比较好吗？但是呢食药署却是说，因为呢生鸡肉上面其实常常会带有一个沙门氏菌呢，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也是很多食物中毒的可能性的来源啦。那如果呢我们在这个食物上面呢有这个沙门氏菌，但是我们在清洗之后呢，诶，这个溅起的水花其实会喷到了其他的一些餐具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食材上面嘛。尤其我们在这个烹调料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买琉璃台都会是不同的食物食材还有用品，对不对？那如果呢这样子带有着沙门氏杆菌的水把它喷上去了，反而会增加了我们自己呢感染沙门氏菌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其实不建议大家来冲洗，因为呢其实我们自己下去煮之后煮熟，其实呢这个菌就消灭了，其实呢真的不需要冲洗啦。那就有一个网友呢也在脸书上面呢来问说，到底该不该洗啊？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争论。但是呢也有人说，其实呢真的不用洗啊，因为我们煮的时候只要呢完整的烹调，其实超过100度早就可以达到了杀菌了，所以呢不用洗，只要煮熟就可以哦。这倒是呢也是食药署上面讲到的一个重点，因为呢如果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的这些沾染着这些的杆菌的一些水啊喷到了其他地方，反而呢会让我们出现了像是腹泻啊发烧或者是腹部绞痛等等的一些急性肠胃炎的一些症状， 那严重的话甚至会脱水。所以呢，专家就表示说，其实呢，在外面买回来的不管是鱼啊或者是肉类，其实呢都是不用洗的，尤其是鸡肉上面呢不用清洗。那不用清洗，我们只要呢完整的加热，完全的煮熟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个好像跟我们原本的一个烹调烹饪的观念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自从呢我男朋友呢会在家里面煮饭开始，就发现呢哇，这个备料啊备食材啊真的弄得满都是，那有的时候呢清洗难免会东喷西溅嘛。所以真的呢，如果这样子一个沙门氏杆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细菌病毒，再透过了这样子一个水的不慎的传播，其实也会造成蛮大的一个风险。总之啦，还是要跟大家说明呢，呢是药署已经跟大家分析澄清了，在外面呢购买回来的，尤其是鸡肉，其实呢可以不特别先用水洗过，反而呢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加热、完整的烹调，才能达到了好的一个灭菌的效果。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喽，这样子我们的烹调啊、料理的步骤好像呢有所不同，还是特别特别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做分享了。那下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15咯，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咯。
嘿嘿嘿嘿，回头看看我，幸福的女儿像花朵，美好的生儿真是多，一件一件使我真快乐。我要和你坐上火车，踏上旅程，一起追求就美梦游。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名医当家，
带您了解身体，赢得健康。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殊的治疗方式。很多人都很喜欢听音乐，有很多的大家长们跟我自己反映说，诶，自己喜欢听什么西洋音乐啊，老歌，希望我在节目当中多播一点。但是其实音乐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大家知道吗？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音乐治疗的美好。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的音乐治疗师，这一老师还有佩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两位老师都是在音乐上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专业，对不对？那像是两位老师刚开始怎么接触到音乐治疗的呢？
我从小是念音乐班的，然后我要考大学的时候呢，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主修是国乐，那收国乐的学校其实不太多。
对，
那我也不想要，我那时候不想念师范体系，所以我只有两间学校可以考。学校的老师有建议我说，诶，音乐治疗好像不错，你可以去试试看。那我就去试试看。然后就考上了。
考上了。
学校老师觉得音乐治疗是一个跟传统比较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不排斥，我也蛮喜欢的，想试试看。然后学校的老师还有家里都蛮鼓励我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念念看。然后就大学就开始念，然后研究所就一直到现在。
所以其实也把自己所学然后还有实际的经验都放在这本书籍当中，对不对？
对。
那像是佩奇老师呢？
我理由很八股，
真的。
我其实是我高中念音乐班，然后大学念音乐系，然后毕业以后就觉得我很喜欢音乐，但是不是很喜欢教学，所以就找其他的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让我接触音乐，但是又可以做更多，就是应该说我在做音乐教育的时候找不到自己自我价值啊。对，
所以就是也是透过了另外一种方式从音乐当中探索自己，对不对？
对。然后后来去澳洲的时候就觉得音乐治疗好像蛮适合的，然后参考了一些东西，然后去念研究所，就发现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要做的，所以后来就持续一直到现在啦。
其实提到了音乐治疗，可能对很多的大家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对于艺术治疗是比较有概念的，但其实音乐治疗在台湾又或者在西方世界已经进行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对不对？
我们就讲台湾就好了。台湾的协会其实已经成立二十年了，对，二十年左右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的音乐治疗师人数其实一直都不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在做推广啊，或者是在各个不同的机构服务的时候，并没有真的非常多的人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也是因为我们大家的资讯太多了嘛，选择很多，所以大家不一定非要选音乐治疗，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选择，很多治疗方式其实都很不错。那我们人又比较少的状况之下，是的确在推广上面会没有那么快。
对。不过呢，其实在这几年当中越来越多人重视自己还有自己家人的身心的健康，所以可能在这几年当中慢慢的让大家认识到了音乐的魅力，所以其实也把很多位老师的这些的精华又或者是所学集结在这本书籍，是由酿出版所出版的这本书籍叫做听音乐比你想的更疗愈，音乐治疗三十响。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基本的观念，但是其实观念就很重要，但是大家可能对于音乐治疗的一些路程又或者他要经历哪一些的期间不太了解，可以跟大家先稍微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转介嘛，转介过来的，或者是有人会自己找到我们，想要有的人是对音乐治疗有兴趣，所以在网络上找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会是从其他专业转介过来的，可能是医生、老师或者是其他治疗师或者是其他家长转过来都有可能。
对，其实是从其他的地方来源，然后到了这个比如说 A 机构或者是医疗院所，然后才进行这样子的这个治疗方式，就对。
对，这是其中一种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机构他们就是特地想要做音乐治疗，所以他们会先写案子， 写完案子以后去找人家赞助，
嗯，
然后再找音乐治疗师过来做，
嗯，算是比较集体的，或者是 for 某一个单位的那一种。
对对 对, 对, 对、
哦、其实这个路线还蛮多的。不过像是接收到一个个案之后，我们要从哪一些的步骤评量说，哎，这个可能患者或者这个朋友本身他的程度，又或者他要治疗的方式有哪一些呢？
就我们基本上来说，一开始都会先做评估，
嗯，
所以评估我们就会知道他需要什么，
对，
然后从他的需要再来定目标。那目标我们就会有分长期的跟短期的，可能要先达到怎么样短期目标，嗯，譬如说长期目标有三个，然后一个长期目标里面可能会有四到五个短期目标，然后当你所有的短期目标都达，你的长期目标就达到，
嗯，
对，然后我们会定期的再去检视这个东西要不要做改变。
定了长期目标之后呢，会像佩奇老师讲的会有短期目标嘛，那短期目标是譬如说我们爬楼梯好了，有的人可能很健康，他的肌肉膝盖关节状况都很好，所以他一次一下就可以爬20公分的阶梯，
嗯，
可是呢我们的个案他可能就是属于可能关节比较脆弱，或者是肌肉比较没有力气，所以呢我们的目标长期目标一样是他要爬到20公分的这个阶梯，但是短期目标就是可能两公分两公分两分，嗯，我们会帮他们定很多的短期目标，让他两公分两公分两公分的去克服，然后最后他就可以达到我们帮他定的那个长期目标，就是要爬到那个20公分。
嗯，
对，那中间要多久时间呢就不一定。那刚刚佩奇老师讲的那个定期检视，就是可能基本上我们每一次下课的时候在做记录的时候，嗯，都会稍微检视一下今天自己做的跟个案的互动，然后我们带的活动是不是适合他的，会不会太容易或者是太困难，嗯，这个是定期每一次下课之后都会做的。可是呢我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长，那这有的是看治疗师自己决定，有的时候是看他服务的单位或者机构，像是以新北市来讲的话，社会局是规定每三个月他们要 review 一次，哦，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每三个月重新检视一次这个长期目标是不是都有达到了，需不需要做更换，嗯，然后我在这三个月里面他做的事情成效怎么样，然后这个案在这三个月里面的表现大概是怎么样的波动，
嗯，
然后可能要考虑说他是可以再继续进行治疗，还是我们必须要转介，或者是他其实是可以结案了。
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办法一蹴可及，所以其实那个时程可能就要跟着不同的案子长度可能都要做一些稍微的调整。不过其实说到了音乐治疗，可能很多的一般人民会觉得说，诶，这个跟音乐课不是就一样吗？比如唱唱歌啊，然后一些舞蹈啊，律动啊，然后可能就在一些乐器的演奏面，那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大家觉得说，诶，这样子音乐治疗是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音乐基本上面的素养，或者是乐器上面的自己的限制呢？
其实基本上来说，做音乐治疗的个案是不需要有音乐的基本素养。
嗯，
对，因为我们跟音乐教育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目的性的不同。
嗯，
对，那音乐教育就是基本上是要教会你学习某一个音乐技巧，比如说你要会看的五线谱啊，那你弹钢琴就要会弹钢琴，所以你要会技巧，
检定要几段，
对。可是音乐治疗就不是这个样子，音乐治疗只是音乐这个媒介来达到其他的目标，那我们的目标就音乐治疗做四大领域嘛，认知、社会互动、心理跟肢体，所以目标都会从这四个发展出来。所以基本上来说跟音乐教育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目的性不同，所以我们其实不太需要个案有音乐基础。
所以其实还蛮符合大众，不管龄层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做这样子音乐治疗。 对
应该是讲对，可以用这样，就是另外一种讲法是我们是利用音乐这个媒介去帮助我们的个案达到一般性的治疗目标，而不是纯粹的音乐性的目标。像音乐教育就比较像是音乐性的目标，像您刚刚讲的检定啊，或者是某一个技巧啊，或者是要弹会某一首曲子。我们有的时候会做这件事情，
对，
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目的是可能我们要帮助他建立自信心，或者是我们要帮助他去练习他们的肌肉， 或者是我们要帮助他去练习挫折忍受度，
嗯，
就是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为了要练习这个曲子而去学，
嗯，
而是有其他的一般性的目标在里面。
对，所以其实说到了还是目的性的不同，一个是在自己的可能是成长又或者是追寻，另外一种呢感觉就是在学习某一项的技能，所以这是两种的不同的差别。但是提到了像是很多的大众都可以透过音乐治疗来舒缓自己内心的情绪，但是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生活的压力非常的大，不管是在上班啊，或者是买菜钱筹不出来啊，物价上涨，其实都会造成很多人心理的压力。像是上班族常常有一个困扰，是睡眠不足又或者是失眠的困扰，常常可能工作东西诶就一直放在脑袋当中带回家，然后没有办法入眠，是不是在现在也还蛮多这样子的例子呢？是什么老师自己有这样困扰？
对啊。
那像老师自己怎么办呢？
我是必须说哈，你有时候知道怎么做你自己也不会去做，
所以是比较困难嘛，在执行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个人意志力不是很坚定，所以有时候会蛮晚睡的啦，
蛮晚睡的。
对，
所以其实在如果像在治疗这些失眠又或者是比较有严重睡眠障碍的朋友，那有哪一些的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先入门的吗？
我觉得还是要先检视一下原因是什么吧。
嗯，
如果他是因为生活习惯不佳，
嗯，
就是习惯性的晚睡，那这个可能就是必须要比较意志力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
嗯，
但是这个可能也会跟他的工作形态有关系。有的人上班就是他是比较晚上班，那他当然也会比较晚下 班，或者是他的工作时间比较不固定，那或许就会比较困难。
嗯，
那如果他是因为压力或者是焦虑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我们音乐治疗就有比较多的介入的空间。
嗯，
像是帮助他做放松练习。
嗯，
那放松练习其实也是需要一点意志力，因为那是你每天都要去做练习的，它是可以借由练习来帮助我们更快从紧张的状态进入到放松的状态。
嗯，
所以一刚开始他不太熟练的时候，或许他需要30分钟40分钟、但是经由每天不停的练习，他可能到最后可以5分钟就进入放松的状态。那在身体是放松的状态，那他生理影响心理，他也比较容易放松，就比较容易入睡。
嗯，这其实是一个过程。不过刚才老师说到这种放松的练习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很多人都会问说听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我是不是睡觉的时候要放轻音乐。所以我比较建议是睡觉前30分钟可以来坐在椅子上好好的放松，然后听音乐，或者是现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你在 YouTube 上面都找得到，它就是会有一些音乐，然后还会有人帮你念一些放松的
咒语嘛，
引导应该是讲说引导。
对，他可能就是放一些比较放松的音乐，然后告诉你说好，现在从头开始或者从哪里开始。这个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睡前30分钟做这样子的活动，然后结束再躺在床上，就是还是要让我们自己知道说在床上就是要睡觉了，所以不要在床上然后开始听音乐。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可是我在床上听音乐听到还是睡不着啊，是因为有声音嘛。我自己是这样，可是因为这东西也是蛮看个人的。因为我妈妈她就背咒就可以直接睡着，就是看个人不一样。但是如果说要给一个建议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前30分钟听音乐，然后听完放松好了，我们再躺到床上去睡觉。
嗯，所以其实这个睡不着的困扰可能还是要看个人的些做的上面的压力，又或者像是生活作息的调整，其实这个都是还蛮全方位的，不能说我现在放了音乐我就应该要睡着，其实是要从方面，不管是饮食啊，或者是在自己工作生活上面的调整，所以其实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那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很严重的失眠问题，当然还是请求医师的协助还有音乐治疗师的协助才是比较正确的宽道。不过到底音乐还有什么样的魅力和魔力呢？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呢，持续请到了两位的音乐治疗师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稍微的疗愈自己一下了。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再回到 FM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
收回，忘掉今天我是谁，不管清水白酒加咖啡，只要一把吉他就陶醉。有人说他每天都在工作，对，也有人是不关己无所谓，我是个自由自在的音乐男，想就写，要听就给不归。加咖啡，只要一把吉他就陶醉。有的人满脑子都是脂粉味，也有人抱怨活得比狗累，我还是一个快乐的音乐男，想唱就写，要听就给不回。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以防通行费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简文秀，4月27日，礼拜下晡4点在大安森林公园，我是一片云音乐会，有民权国小弦乐团、师大管乐队、台大校友合唱团、返璞归真太鼓、孙维婷、黑旋风、音乐磁场、陈明前，还有我。现场购物赠送亿光 LED 高效能手电筒1000支，阿伯哥叫你来看灰金哥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很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国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3分钟，
让你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A 04.1，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让音乐听得更疗愈，邀请到的是两位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崔丽老师还有佩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像是很多人都会有的这种失眠啊，或者是这样子的经验，该如何透过一些音乐的舒缓达到比较好放松睡眠的功用。但是提到了像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自己有很多的长辈朋友，其实在长辈的问题上面也是现在的社会上面很关注到的一个议题，尤其是政府现在要推动很多不管是在长期照护又或者是老人福利相关的一些政策，但其实提到了老人家的问题还真的不少，那像其中一个就是包含了像失智症了，在台湾其实失智症的人口也是逐渐的增加当中，当然失智症的不仅是只有老人家，很多的可能中年年轻人已经开始有一些情况发生，那像是在音乐治疗上面跟失智症是可以结合还有一些互相的影响的吗？
这样就是看我们会先去做评估，然后看看这位失智症的长者他有什么样的需求，譬如说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做这个族群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目标，像是我们会做减缓认知老化，我们会做怀旧，我们会做一些肢体上面的律动啊，肢体功能上面的维持，还有沟通自我表达部分，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自我表达的这个部分因为能力渐渐的丧失了，导致他们到最后这个意愿就会减少，然后我们也会做社会互动，所以这几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做失智症的长者的时候会着手进行的目标。
但是其实有时候失智症的长辈朋友他们可能在参与的意愿上面会没有那么的热烈呢，
我觉得是就是跟文化背景有时候还是蛮有关系的，在台湾有的时候要请他们起来做不管是跳舞啊还是请他们一起跟着玩乐器啊，有一些活动对他们来讲不要太幼稚，对，有的时候太幼稚他们会觉得
这是小朋友玩的干嘛找我，这样
对 对，就像乐器我们也会不太一样，小朋友我们可能会用很多很可爱动物的乐器啊，对，可是在做长者的时候就不会用这么幼稚的乐器啦，
对，所以其实在每个不同的年龄层在我们使用的方式上面也是不同的，对
对，那他们我自己碰过的有很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参与度没有可是需要跟他们有一段时间热络，可能几次啊，那有的最长的我碰过大概要2个月才会理我，
真的，所以其实是要很长的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对不对？在这个老师的治疗上面也还不简单，那个期程要拉得非常的长，那像是在一般的像失智症的治疗方面他的音乐是不是又更加的简单，又或者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乐器演奏的方式呢？
如果是音乐的话，其实以失智症的老人来说，我们大部分用的都是他们青少年，大概是不是青少年，你看
20岁左右，
20到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所以大概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对，
他们那个时候
那真的很早比如说1970、80代那些歌曲是吗？
很早啊，而且你看现在有那种90几岁、100岁的，就是唱日文歌，日文歌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用的曲子，
所以老师本身也对日文歌很多很了解吗？
没有，就那几首
经典的那几句，
对，或者其实像您刚刚讲到是什么样的音乐，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重点是我发现，就是我在演讲或在带工作坊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放什么两只老虎之类的做音乐互动，其实并不是他们虽然可能有一些能力已经退化了，甚至可能已经回到就是跟小朋友差不多的状况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放适合他年龄的音乐，是看他的身，他是几岁，你就要放符合他年龄的音乐，不是说，因为他现在我们要简单一点的活动嘛，比较好带，所以我们就放很简单的放儿歌。
我觉得这就是，我常常在说，今天他是长者，是老人家，但是他就算他现在的有很多行为或者是讲的方式变比较像小孩，可是他 从小到现在已经活了很久了，
对，
所以在他的认知里他其实是一个活了很久的人，所以我们要给他该有的尊重，
嗯，
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用真的还是小朋友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嗯，
对，
其实谈到了失智症有很多关的议题，包含了其实整个家庭可能都要一起协助他。其实像这样子的治疗上面，除了个人之外，是不是有些团体或者是可以加入了像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当中呢？
对，我自己带的团体的话，他们很多都是家人带过来的，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是另外一半，有的很多是子女带来的，然后子女跟他们的互动，甚至有孙子的，孙子然后跟子女一起来啊，他们的互动就真的会不太一样。然后除了说做失智症本人本身个案以外，我家属的支持性团体也很重要，因为长期照顾
对，
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对，那但是如果照顾的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他们的身心状态很差，对，那被照顾者自然不会太舒服。
哇，那其实是牵扯到还蛮广的，就是其实除了个案之外还要关心到他们自己身旁的这些人。
对，因为其实台湾统计出来平均的长者在接受长期照护的年限是7年到10年，那在这中间其实他们的主要照顾者有很多都是自己的家人，
对，
可能是轮流，可能是孩子轮流，然后有可能就是真的是主要是另一半在照顾，因为有一些长者他其实不是非常喜欢
陌生人
、就是有另外一个专业者进到他家，不是机构就是
照护者，
对，像看护啊这样子的角色进到家里面去照顾他是会排斥的，那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疾病的关系对周遭的环境是比较陌生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我觉得对照顾者来讲，他不只是生理上的累，就是你可能要做很就是做很多肢体上面的协助，他还有心理上面的累，就是
对
你深爱的家人他不认识你，他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然后他对你有很多攻击，然后那个感觉被他们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需要做自我照顾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课程当中，我想真的除了个案之外，其实可以一同参加和一同学习，其实可以让整个家庭又或者是失智症的预防又或者是稍微延缓上面会更加的有成效了。所以可能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也有失智症，可能是自己的伙伴又或者是自己相关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大家可能可以一起协助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来度过他未来精彩的每一天。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团体作战的部分。那其实除了在失智症之外，另外像是在老师的一些专业当中，除了在一些失智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领域之外，其实另外一个还蛮重要就是早期疗愈，对不对？对很多的小朋友，那像老师在自己的课当中有哪些的族群是比较多的呢？
台湾就是自闭症嘛，还有发展迟缓啦。那发展迟缓有分全面性的发展迟缓跟某一项的，譬如说语言发展迟缓或者是肢体部分发展迟缓，还有过动症其实台湾也蛮多的，
对，
还有糖宝宝、
脑性麻痹，
这些都蛮多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族群是，他们有一个诊断，可是他有一些困难，像是他有冲动控制的困扰，还有很多挑战行为、挑战权威、不服从指令。还有很多情绪，孩童的情绪困扰，就是他可能情绪起伏很大，很容易生气，然后可能一生气他就会失控，很难再把他的情绪平复到比较平缓的状态。然后还有社交困扰，就是可能跟同侪之间啊常常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开心的状态。那我刚刚讲的这三类呢，是他没有诊断，
对，
可是现在很多家长有非常多的 困扰，然后就会寻求我们，然后常常就会有很多家长就会蛮焦虑的，
嗯，
就是发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其实真的好困难，好像真的在一般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当中也还蛮多的。其实这个不仅仅只是小朋友的问题，但是其实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会不会更难去探索它呢？因为它本身可能就比较难以捉摸一点点，会不会在个案的可能在先前的接触上面会稍微的困难一点点呢？
比较困难的是家长会觉得、毕竟我们是治疗，
对，
治疗
这两个字，对，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必须要先治好自己的心情，就是说，我的孩子要去上治疗，并不是上弹钢琴课，
对，
对。那如果说家长的心态是就是蛮正面的，
嗯，
然后带小朋友来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就不会有。通常啊、就是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治疗，家长的态度积极正面，然后治疗师也评估以后认为这个孩子适合进行音乐治疗，那按照我的经验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所以还是其实就是每一个不同的个案为主啦，还是要看可能家人自己的家长的心态也要先做好一个调试。其实在治疗和音乐课程的上面是真的很不同的一些取向，所以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想要去做进行这样子治疗的时候要先认知到。但其实在这样子做小朋友的音乐治疗应该跟长辈比起来应该互动的或者是活泼度又更加加强，对不对？大概老师们都会准备什么样的道具呢？
都是一些很可爱的东西大部分啦、然后比较缤纷一点啊、然后就像我刚刚说有一些乐器就是长得就是乐器那个什么动物的样子啊、或者是水果的样子啊，还可以顺便教认知
哦，就是一起跟大家分享这这个是什么东西，顺便也教一下，对不对？
对啊、
除了乐器之外，像佩奇老师讲的那个动物或者是水果形状的乐器之外、我们有时候也会准备图卡，
嗯，
就是可能配合某些活动或者是故事书绘本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触觉的媒材，像纱巾啊这样子的东西、去配合音乐还有乐器去进行活动。
嗯，所以要准备的东西可能也还蛮多，对不对？
对，每次都会带一箱
真的。所以其实在这个场地的限制上面会不会又更加的加强，因为可能东西多，所以就是可能要找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
要看是做团体还是做个人。
嗯，
如果是做个别课的话其实还好，是如果是团体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肢体的动作，那可能场地就会需要大一点，
所以就是可能要找一个比较空旷的空间让大家一起加入在活动当中，就对。
对，如果是做大团体的话，
嗯，像老师接触到的团体大概都几个人呢？还是有不一定最多的？
不一定，我最多的大概十几个吧。
哇，十几个，
很恐怖。对
对，
而且像大家可能在玩乐的过程当中太欢乐，可能也不是那么好的控制场面，对不对？
一定要有其他的老师在里面帮忙。
对，
嗯，
就是看是他们本来自己的代班老师或者是机构的社工，或者是有蛮多机构都会有义工的，
嗯，
对，一定需要他们的帮忙。
嗯，外的人手可能会不够，场面会混乱，可能就达不到这个音乐治疗它最终的这个效果，就对，
就会变成
康乐活动，
对，娱乐行程。
嗯，哇，那其实这个其实限制当然还是有一点点，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知到自己可能需要或者自己的家人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或者是问题之后呢，找专业的医师或者是在这个治疗师上面呢做一个沟通协调，然后我们把这个治疗的功能呢发挥到最大。但是刚才也说到，其实在台湾可能音乐治疗上面呢其实已经起步了20多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那这样在台湾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些音乐治疗，有没有哪些的管道，又或者是其实有些医院还是有这样子的服务呢？
有，书里面有把台湾目前我们知道的，我们从我们音乐治疗师们的社交的那个方式里面去找，然后也有我们自己在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有放在书里面。但是其实主要就是几个大的地方，像医院、治疗所、
社福机构，
还有些学校会有，
还有一些工作室，个人工作室，
对。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就是音乐治疗师的自己的工作室，那可能就要自己上网去找。 对，或者是像一些音乐中心啊，或者是像那种
亲子馆、绘本馆、
亲子馆、绘本馆这一种、嗯、也可能会有。
嗯，所以可能要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要稍微的搜寻一下，又或者是呢可以参考这本书籍哦。其实我觉得先做个先前的认识和了解音乐治疗到底是什么之后呢，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式来治疗自己心中的一些情绪啊，又或者是失眠等等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像小朋友或者失智症的问题呢，其实都在这本书籍上面呢有很多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所以呢非常推荐这本书籍，是由酿出版听音乐并想的更疗愈音乐治疗三十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两位的音乐治疗师崔丽老师还有佩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谢谢。
那今天早上子荣在空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讲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在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阿爸合唱团的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音乐的力量呢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强大、哦、所以呢也不妨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样子音乐的威力了。接下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ut I have a talent, a wonderful thing, 'cause everyone listens when I start to sing. I'm so grateful and proud. All I want is to sing it out loud. So I say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the songs I'm singing
FM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出榨底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云殊荣。
订购电02-2314-9121，2314-912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